嗨，我是雨娟，今天这是一期读后感的小视频。不过这次呢，不是我之前在2021年阅读计划里面列出来的那20本书，我觉得还挺神奇的。之前一直焦虑自己为什么好像不喜欢读书了，其实可能就是这个习惯被打断了。那最近呢，因为我发了那个阅读计划的视频，开始刻意的一开始也不是每天，但是尽量去提醒自己花一点时间去读书，甚至专门带着书跑去咖啡店花一个下午去读书。那这样几次之后呢，慢慢的这种读书的感觉就回来了，所以最近反而会每天都非常想要读书。甚至除了我之前自己计划出来的20本书之外呢，我之前也很喜欢用微信读书去读一些小说啊，或者是自己还没有买到的书。所以前两个礼拜在微信读书上面找书的时候呢，就被一本书的封面跟它的标题吸引了，就是《山茶文具店》。一方面是它的封面让人看着很舒服很安静的感觉，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好像从小就抵抗不了文具店这三个字，就是如果路过一家文具店或者看到跟文具店相关的像书啊这样的内容的话，就是会有一种冲动想要去看。其实今天呢，我并不是想要只推荐这一本书，而是接下来我又陆续看了同一个作者的其他2本书，所以一共这3本书我都是在过去的2个礼拜里面连续看完的。而且很幸运的是，我发现我看这三本书的顺序其实好像挺完美的，因为前面2本书《山茶文具店》跟《闪闪发光的人生》这两本其实是同一部小说的相当于上下部，虽然它分成了2本书，但它其实故事是无缝衔接的，是同一个小说。那第三本呢叫做《岁月的针脚》，这一本呢相当于作家自己的散文，所以它每一篇都很短，但是都是他自己这个作者他本身的一些想法跟他的经历，所以在看的过程中呢，反而就会让我去理解，怪不得他之前在那个小说里面安排了这样的人物或者发生了这些事情。而且最后当我把这3本书都看完之后，也发现其实他的写作顺序也刚好跟我读的顺序是一样的。所以如果接下来你在听我的读后感的过程中对这3本书产生了兴趣的话呢，我也非常推荐你按照这个顺序去读。对了，我好像还没有提到这位作者的名字，他是日本的一位作家，笔名叫做小川司。其实我不确定最后这个字读什么，因为我去查的时候好像中文可以读司也可以读密，可能这个是我们中文现在不会用的一个字，但是在日本里面还挺常见的，它就是线啊绳子的意思。接下来呢，我想跟你分享在读完这3本书之后我个人的一些感触跟收获吧。当然我不会去做过多的剧透，因为我一直相信像这样小说散文类的题材呢，只要你有兴趣其实亲自去读才会给你带来非常独特的只属于你的一些收获。那我就先来分享一下前面这2本书吧。刚也提到了这2本其实是同一部小说，就是它的人物和背景全部都是一样的。对我来说呢，它其实是在为我介绍代笔人这样一个我其实从来没有了解过的职业。这本书的女主角呢，就是世世代代传下来的一位专业的代笔人。那他们的工作呢，其实就是帮助其他人去书写，不管是卡片啊、信件，还是各种各样只要是文字的东西。所以整部小说呢，都是围绕着这位女主人公，她是住在镰仓这个地方，她目前是他们家族第11代的代笔人。那之前上一代呢，其实是他的奶奶，然后奶奶去世了之后，你之前是在国外，然后他一个人回到这里，回到镰仓来继承这个文具店，来继承这样代笔人的工作。在这个小说的过程中呢，其实就是在分享他与不同的来请他代笔的这些人之间的互动代笔的内容，以及就是他跟他生活的这个小，应该是一个小街道吧，比如他跟他的邻居的关系啊，他在街道上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跟这些人之间的关系跟故事。所以整体是一部特别温馨特别有这种人情味的小说吧。就我在读的过程中会非常希望自己也可以生活在他们那个小地方，跟他们一起可以有这样的谈话，有这样的交流。我还记得第一本《山茶文具店》读完之后呢，我当时并不知道它是有续集的，所以我还觉得心里非常的空落落的，还在日记上写下说很希望自己其实可以成为这个女主角的邻居，然后继续听她每天跟我分享她接到的这样不同的代笔人的故事。但是隔天呢，我在微信读书上发现这位作者还有另外一本叫做《闪闪发光的人生》的书，而且封面其实是非常像的，所以我就点开了，非常惊喜的就是发现啊，原来它就是《山茶文具店》的续集，等于说前面的人物啊故事全部都在继续，所以当时是非常惊喜跟感动的。那整部小说其实最打动我的地方，除了去了解了代笔人这个工作之外呢，是这个职业所展示出来的匠人精神吧。所以在读这部小说的过程中呢，全程我都非常佩服这位女主角所展示出来的，原来代笔人的工作也是可以这么有匠人精神的。就比如说，它其实并不是简单的像我们理解的我就是帮你写一封信而已， 只是单纯因为我的字好看，这个是我之前自己的理解。但是读了之后我才理解到，其实它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工作，而且从接待这位请求你代笔的客户进门开始呢，他就是非常用心的去观察，比如说他的需求是什么，他都会先为客人准备一些茶饮料和点心，每一次他准备出来的都是不一样的，可能是根据他最近刚好买了什么茶叶，或者收到了其他人送他的点心，但是很多时候他也是在选择，觉得面前的这个人他可能喜欢喝什么，他可能现在的这个情绪这个状态适合吃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开始他们的交谈，去很耐心的倾听对方的需求是什么。然后在他确定了去接这份代笔工作之后呢，他就会开始一系列的非常用心的准备，比如说要选择适合的信纸卡片纸，然后用什么样的笔去写，甚至用什么样颜色的墨水，还有就是最后当这封信要被寄出去的时候贴什么样图案的邮票，甚至这个邮票的年份他都会很用心的去选择。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也了解到，其实他是平常时时刻刻都是一直不断的在收集这些东西的，可能我能想象就是他如果去外面旅游或者去不同的地方，那他就会不断的去收集不同年代的邮票啊，不同的笔，不同的墨水，不同的信纸，那这一切用心的准备工作呢，都是在你最后可能遇到一位客户，他你能为他选出非常独特的适合他适合这项代笔工作的，可能是最完美的一个组合吧。然后还有让我非常惊讶的呢，就是我之前以为代笔人他就是他自己的很好看的字体去帮不同的人写信，但是读这部小说的时候我才发现，他并不是一直只用自己的字体在写，他是可以去迎合，比如说这个客户他是一位高大的男性，好像很粗犷，他的声音也很大，那他的字体也会相对的比较有力量，像男性一样的字体。那有的人他可能很年轻，然后非常的活泼，那他字体也会做相应的变化。然后读完之后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发现其实这也是一个不是单纯的服务行业，它其实是一个助人的行业，因为其实这位代笔人是在很用心的帮助每一位有不同需求的人。就比如有的人他可能是单纯的因为自己写的字拿不出手，他需要有人帮他写，但其实有很多其他的情况，比如一个片段是一个小男生他眼睛看不到，但是他很想写一封信给他的，去感激他的妈妈对他的照顾，所以这位代笔人不仅仅是帮他写了这封信，甚至是陪他花了很长时间，陪他去练字，握着他的手去让他感受写字的感觉，然后最后呢让这个小男孩其实是用自己的手写出了一张简单的卡片可以送给他妈妈。所以其实这一段是非常打动我的，就是他没有单纯的说，哦，我可以写，我来帮你就好了，而是希望这个小男孩他能够感受到，其实我真的是自己用心在写，而且我眼睛看不到了没有关系，我还是可以写出这样的字。所以我相信这个经历对这个男孩的心理也是非常强大的一个鼓励，会给他带来很大的自信的。这就让我想到，因为我现在也是在做这样类似助人的行业，是教练这个职业。很多时候其实客户会告诉我说，我真的太感谢你了，多亏了你的 coaching 让我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但这时候我都会告诉他们，这其实不是我的功劳，至少它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当然我有非常用心的借助我专业的能力去尽可能的帮助你，但是这整个过程中让你发生改变的其实是你自己，因为包括最开始你是自愿找到的我，你主动的想要开始这样的一个 coaching 的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不管我问你什么什么样的问题，你都一直保持很真诚的态度去回答，对自己很真实，对我也很真实，对我也非常的信任，再加上我们的 coaching 之后，你还要在自己的生活中不断的尝试做一些练习，然后不断的去观察自己，不断的去努力的改变，所以最终如果你发生了非常积极的改变，那最应该感谢的其实是你自己。所以这整个状态就让我想到，他作为代笔人其实也是类似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虽然是在帮助一个人，但我不希望只是仅限于可能很表面的帮助，而是希望对这个人的心理产生了很积极的影响，让他即使在摆脱了我们之后还能够相信说我靠自己的力量也是可以的。因为毕竟在未来的漫长的人生中，你不可能一直依赖某一些人去帮你，最终我是希望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为自己最有力的支持者，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你都相信你是可以去克服这一切的，你是可以去得到你想要的所有东西的。除了刚刚讲的可能因为自己写字不好看或者是自己没有办法写字这样的情况之外，其实我觉得这个代笔人的工作非常的有趣，因为有一些代笔工作是我都没有想到可以这样去发生的。比如说有一段故事就讲到，因为女性的客户来到他这里其实是希望他可以代替刚刚因为车祸过世的丈夫给自己写一封道歉信，大概意思就是她这位已故的丈夫呢，之前其实做了很多对不起她的事情，然后又这么因为车祸一走了之，什么都不管了，所以她虽然明知道这个丈夫不可能再跟她有任何的交流，但是她一直觉得心里放不下，非常希望有一个我觉得可能是心里的那种需要 结束的一个点吧。所以呢，她就拜托这位代笔人去代替她丈夫的语气去给她寄一封信，在信中表达她的歉意，去跟她道歉，让她更好的能够接受这件事情。所以读到这样的事情，我就意识到原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虽然可能像我的生活中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样的职业，可能你也会说它并不是必要的东西，但是有人在如此用心地做着这件事，其实它能带来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是会影响这个人的一生的。像这样的故事呢，其实在这两本书里面非常的多。当然除了代笔人他工作的这些故事之外呢，整个故事线也有这个代笔人跟他的邻居啊，跟他身边的这些生活在一起的人的一些交往的小故事，然后也有非常非常温馨的一些发展。所以呢，这个部分我就不去做过多的分享了。如果你有兴趣，对不管是对这个职业还是对这种很温馨的很生活气息的小说有兴趣的话，我都非常推荐你可以去读这两本书。最后呢，也稍微推荐一下第三本书《岁月的针脚》。这本呢，刚刚提到其实就是作者很真实的一些散文啊、经历，甚至有点像日记一样的东西。比如说他其中一整章大概十篇左右的内容都是在写他的母亲，因为其实他的母亲是得了癌症去世的，而且呢他们的关系好像在他长大之后的关系一直都不太好，甚至说他母亲最后的这一面他还没有见到。所以呢，在他得知母亲去世之后呢，他就发现其实他从来都是避开去谈母亲这个话题的。在他的书里面，在他自己的文章里面，他都没有真实的去写过他的母亲，但是因为现在母亲去世了，他就忽然意识到他想要他母亲其实看到一些他的文字，尤其是关于他母亲这个人的。所以他就决定在母亲头七的这段时间内，每天都以母亲为话题来写作。因为好像有这个说法，说在头七的这段过程中，这个人的魂魄还是留存于这个世界上的，所以他希望他的母亲能够看到他现在为他写的这些文字。所以像这样真实的内容呢，就很好的帮助我去了解了作者他这个人以及他的经历，比如他跟母亲的关系。其实这一切我就发现，虽然说之前的两本是小说，是可能是虚构的一些人物啊情节，但是其实有很多部分都是真实的。比如在那部小说里面，他跟母亲的关系，他跟奶奶的关系，甚至他其实在他的这个真实的写作里面有提到，他并不希望下辈子他们还做母女，但是如果能做邻居的话应该相处得不错吧。那这个邻居其实我发现就是山茶文具店里面他的邻居的那个身份，就是一个年纪可能是他妈妈的年纪，但是跟他每天的互动非常的友爱，非常的舒服的一个状态。两个人就隔着一道墙，每天还可以喊话去聊天，去一起吃东西，一起去逛一逛。而且在那个小说里面能感受到他非常喜欢这个邻居，非常喜欢他们的这种感情吧。所以也能发现其实这是作者把他真心的一个希望寄托在了这本小说里面。所以像这样的小片段其实非常的多，我其实也是第一次这么紧凑的读了小说，然后紧接着读作者的散文，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更全面的了解了他的这部小说以及这个作者本身，所以我还蛮喜欢这种体验的。然后在他的散文里面，除了刚刚讲到母亲的这部分之外，很多章其实都是在讲他之前去德国住了一年的一些经历，所以他不断的在比较日本跟德国的一些区别。那这个部分也让我，因为我原本对于德国是不了解的，所以会让我多了一些兴趣，以后可能想要去德国也生活去体验一下。那我觉得这就是这本书带给我的一些收获吧。好的，那今天的读后感就分享到这里吧。如果可以让你也有兴趣去读一下这几本书，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你得到了属于自己的收获的话，那就最好了。我们下期见。